This is the CWG Stewardship Working Session in the Padang Ballroom on February 11th, 2015, from 1715 to 1915.
Hi, everyone.
Hi, 大家下午好，我们很快就开始会议了，我们很快就要开始了，请大家就坐。
Right.
大家下午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吧。我们来先看一下啊，我们现在的这个翻译也就位了，然后这个打字员也就位了。非常感谢大家到来。今天下午呢，我们是一个公共的工作组会议，我们是来看一下我们的这跨社群工作组是针对于AENA职权管理职能管理权移交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大家在手头呢都有一个议程的安排，那么在这个屏幕当中呢也有的，这里面总共有九条事项。那么从这个第一到第七，都是我们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日程。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来大家第七项呢就是让大家来畅所欲言，来看一下除了这个会员以及参与者以外呢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业界。那么非常欢迎大家，那么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的工作组的这个成员还有各位作为观察员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你们对于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小组的工作呢当然是非常的关心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还请来了这个问责制工作组的副主席来跟我们在一起。那么我还想再提醒大家一下，那么成员还有参与者呢大家都是平等的来贡献你们的意见，而且有任何的机会的都可以来参与。我也想恳请大家如果是远程参与的话呢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在线的 Kenobian 然后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做好这个排队等待，有机会的话呢会让你来这个发言。那么在座的各位呢我也非常的感谢你们不远千里的跑到这儿来跟我们参加面对面的这种交流会。就像我说的，那么第七条呢我们是这个开放讨论时间，那么这样的话呢使得这个观察员也可以有机会来贡献你们的意见。如果说呢你要站起来发言的话呢请跟我们说一下你的名称以及呢你是成员还是成员。那无论是成员呢还是参与者还是观察员，大家都是平等的。那首先要欢迎我的这个联席主席 Lisa。 那么我们也是共事了很久了。那么昨天呢我们在准备今天这个会的时候呢也就进行了小组的一个讨论，我想要说的第一点就是到目前为止，从去年的十月份一直到现在呢，我们这个小组也一直认真的对待我们这个工作，然后工作的非常的努力，我们的工作量也非常的大，几乎是占用了我们的白天晚上，甚至我们的假日以及周末。我们甚至放弃了我们传统的北美或者是美国的这个感恩节，那么很多人都在圣诞节假期也都加班加点。我可以说呢我们这个小组工作的非常的辛苦，以希望能够最快的能够产生一定的结果来解决这些有挑战性的棘手的问题。那我们带了新加坡现在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说根据我们公众的一个评论意见呢我们形成了一个草案，也就是一个提案的草案。这个提案的草案呢基本上呢在我们新加坡的这个信息公开会上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我想大家都已经在这个信息公开会当中了解了我们这个草案的内容，我今天也就不再重复这些内容了。那么在这个草案当中呢已经提出了我们在目前解决的一些非常棘手的挑战性的问题，而这个挑战呢它主要就是要也是促进了大家来积极的进行讨论，这里面也代表了非常多方的一个利益。那么作为一个小组，作为一个联席主席，作为一个协调员，也要求参与者能给予我们一定的回馈， 这个也是我们草案发出来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收集大家的一个意见。如果IANA 职能这小组的成员或者是员工呢能够参与进来的话呢，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帮助，对我来讲至少对我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一种做法。我们也可以从他们那里学，从头学起，学到这个 IANA 真正职能的一些基本的知识。那么 IANA与其他的小组一起呢，现在他们的职能管理的都非常的好和顺畅。那么明天呢，我们还有一个Q&A 这样的一个会议，那么主要是在我们讨论文件的基础上呢，再进一步的细化。Elisa 和我们把它叫做 IFP 小组的这个协调员，同时呢还有负责进行 IANA 职能的这种分析的一个协调。那 Lisa 和我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方法有所改变，并且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计划以及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做法。同时呢，我们有这个必要要进一步的向前推进，而且呢希望这样的这种进步呢是非常明显的，是大家都能够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们这个小组呢一直在这方面进行努力。那目前呢大家的感受就是不见得和我们真正的付出能够相切合，所以我们针对于我们最终的一个产出的一个意见，可以说是真正的见证了我们不断在向前推进。那么从我们做出来的这样的计划当中可以看到，尤其从这个 ICG 还有我们自己对于现在情况的一个认识，是这个职能是非常好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完善也是非常完备的一个计划。而如何来推进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也需要相关的一个意见。那么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现在要做的呢，就是要确保我们要了解这个职能要求以及在我们的计划当中的一些具体的部分。那么对于这个 GSO 的一个意见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 IANA 职能的一个要求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职能要求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的一个草案是否按照这个要求来进行的。那么之后呢，我们就会讨论一下我们向前推进的这种计划还有工作的一个计划。然后我们再可以针对其他的领域进行讨论。那么说到这个我们关于我们草案的一些问题啊还有这些评论，我现在想暂停一下，想问一下到目前为止大家对于这个 CWG 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评论吗？如果没有的话呢，大家不要忘了，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样的评论想要发言的话，你可以现场提出来，或者是通过这种远程的参与工具来这个提出你的意见。当然了，这个安全和稳定，也就是第二点，对我们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向 ICANN 提交了我们的一件建议，不是还有 ASEC， 这个是一个 ICANN 的一个特许组织来负责安全稳定咨询工作组。我们觉得呢这个工作组呢非常的重要，能够从这个ASEC 那儿获得相关的一些意见。我们最近呢形成了这个 SEC 69号文件，所以我们也非常的高兴能够请到了这个 ASEC 小组的成员，他神奇的出现在我的面前啊，从天而降，非常欢迎你。啊，非常感谢。我是 Paul Chengchum， 我是安全稳定咨询 委员会的这个主席。那么我是星期一到这儿来的，然后在此之前，那我的同事来负责我的这个工作。我在此之前呢，我还负责这个 ICG 的一个联席主席，但是现在我主要是承担这个 SAC 主席的这种工作。那么我就想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文件，也就是 SAC 69号文件的一个内容。那这个文件主要是代表了我们 ISAC 的一个意见，也是对于这个 AENA 职能管理权移交的一个意见。同时呢，我们有067号文件呢，它主要是涉及到了这 AENA 职能的一个概览以及历史背景。那就是他过去已经做了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那么在 SAC 068号文件呢，它实际上就是介绍的我们美国商务部还有 ICANN 之间所签署的一个合同的内容。因为这两者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说到 AENA 职能的时候呢，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一下这个 AENA 的这个职能的合同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商务部还有 ICANN 他们设定了什么样的条款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个文件呢，它描述了，也是准确的描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06呢，是代表了 ISAC 的一个观点，就是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那么针对于这些读者呢，你们可以自行的去进行选择，你是否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呢，我们是以建议书，以把这个呢作为我们的一个建议书来对待的呢。目前呢，我们也是为 AENA 职能活动的一个安全、稳定还有弹性做出的一个贡献。那么就是来描述一下 AENA 现在做的是什么，而且呢，我们也提出了一些问题，还有一些事项，就是必须要由互联网社群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 AENA 职能活动的安全、稳定还有弹性。同时呢，我们也提出了一些建议，针对于各个问题还有各个方面的事项呢，我们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下一张幻灯片。我们认为任何的一个要改变这个 NTIA 最后的一个对于区根域的一个授权的一个提案呢，必须要有一个备案。那么这种备案呢，也是同样是有效的，一旦发生了问题呢，可以转移到这个备案当中。那么有效的这种安排呢，必须要有合理的进行安排呢，包括这个组织之间的这种协调，还有这个在移交之后的 ICM 的这个进程。那么可能会需要更多的一个根域管理合作伙伴的 NTIA 呢，它应该进一步的澄清一下这个进程以及法律框架，同时呢，还有这个根域管理者这样的一个职能要进行更好的澄清。那进一步的来看一下，不管怎样，这个 AENA 功能的合同呢，还是要继续保留。那么是不是有必要来进行保留？那么是否我们要需要更加强这方面的控制？那么怎么样来加强这方面的控制？怎么样去进行管理？同时呢，还要确定一下，在 AENA 职能合同以外呢，是不是还有外部的一个机制？那么可以使得 AENA 职能运营商能够承担起责任。那么一旦这个合同过期的话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安排？那么如果说到时候的话有出现什么情况的话呢，可以用问责制来解决这样的问题。那么最后呢，就是说呢，我们要进行调查并且澄清我们相关的一个进程，来解决政府进行制裁呀或者是限制的这种可能。那么一旦出现了这个政府的干预的话呢，我们应该采取相关的一个措施或者是相关的一个架构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呢，在移交管理权移交之后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时呢还考虑到它的透明度啊还有自由度。那么最后呢还要重新审视一下，是不是呢在这个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要进行进一步的加强，来确保这个 AENA 职能的运营商是非常清晰的，而且是这个计划也是可以执行的。谢谢。非常感谢 Patrick 的介绍。接下来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评论。 Patrick， 请继续介绍。那同时呢，我还想再介绍一下，我也要感谢我也要这个代表 SAC 的来感谢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工作会议呢，所以说呢大家到来都是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的，所以请这个畅所欲言吧。那么对我而言呢，就是你是来负责 CWG 的一个小组，那么其实呢就像其他的一些授权组织一样，是不是你们要审批这样的一个提案，或者说如果你最终不反对这样的一个提案的话，这个提案才能够提出来。那么同时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清单，也是高层面的一个清单，那么基本上是需要你们这个小组来这个背书签字的。那所以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南。我想说呢，要这些小组，我想感谢他们的这个工作，他们的工作非常的辛苦。对于这个0678的这个文件，其实给我们解释了这个合同的内容。无论是从这个建议的角度，还是对于这个069的这个文件，都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释。69号文件非常的重要。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个流程。那这里面会涉及的我们内部在这个赛克内部的流程是怎么样处理的，大家可能不太清楚。那么我们有 Robert， 有 Java Hub House， 是我的这个同事，所以今天虽然来了两个人，但是我们还代表了一大群的人。我们两个人呢是 CWG 的成员，与此同时，那么我们的这个 SAC 的这个小组呢，就是来代表收集 SAC 小组所有的一个意见。那么这些文件呢，我们也是代表了 CWG 小组成员的一些意见。我们 SAC 呢和 CWG 它有非常好的这种磋商的这个流程。那么到底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文件？那如果文件一旦准备好了，提交给我们进行评论和审批的话呢，我们会进行相关的一个比较，和 CWG 它的建议书和我们是不是有所是不是非常的平等，而且很切合，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也非常有帮助的，非常高兴你把这个指出来，因为把这个作为一个指南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指南呢进行一些磋商，我们不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最终版，这是非常有帮助的，你指出这一点，非常感谢。好，那么我现在看到有人举手， Greg 请。非常感谢 Greg。我认为我们有一个在未来，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就要非常小心在对待这个文件的这个态度上面。你也知道，我们这种对话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我们需要到每个章节能中去，到它这个文本中去，我们肯定要有的时候是事后来看它，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是好好要讨论一下。那么现在就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现状，我们怎么能够从这个文件达成他想要的这个形式？那么这不是我们今天的日程，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个 69的这样的一个专题的这样一个讨论，或者专题这一天的这样的一个讨论。我们确实要好好的看一下这个文件，当然不要读得太细，但我们真的应该感觉一下，我们能够完全的理解他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的这样的一个历程。那么就像你说的，那么不光是他的这个结论，我们也想检测一下他这个 ISAC， 而不是说这个求同存异，仅仅的是求同存异或者是和而不同。那么我们要知道，对我们的这个成员和我们的这个参与人来说呢，我们也应该知道他们具体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思想的历程是怎么样的。非常同意，这个是我们也会作为一个这个会议的第一个行动来采纳的。 Patrick， 好，Patrick， 所以 有的时候我可能说，那么站在这个麦克风，而不是坐在这个主席台上，我觉得这样更好。但是还没有人看到，有人从山上滚下去。那么我觉得给大家说的这个更让大家放心的一点。那么说到68号这个文件的时候呢，我们认为是合同里面所覆盖的这些内容，也就是艾安娜职能有关的这些内容。那么我们现在在69号文件里面讨论的是 NTIA。真的是预期的这样的一些职能里面的内容，这是一个更短的一个清单，比人们想的这个清单要短得多。如果你读这个文件的话，不是会给你增加工作量，你会发现这是让你的工作更容易，因为我们在说的是更少的事情，不是人们想的那么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希望这个文件怎么能够帮助大家工作的。非常感谢 Patrick。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68、69这个文件里面，这确实是整个的工作组的这个一个作业。那么说的非常清楚的是，我说的这个工作方法，我觉得呢，在这里面有一个小的工作组，这样的一个任务组，他们要非常细致的来从这个文件里面进行审阅，而且呢，从文件里面找出这样的这个行动点来，找出我们整个组的行动点来。好，我想这样我们现在有机会进入到第三点，那就是更新客户工作组客户委员会他们现在的这个工作的状况，那么也是在这个法律意见的和一些主要内容上面的这个法律意见上面所现在的状况。大家可以在这个日程上看到 Greg Shutton， 他是代表客户承认委员会的。那么大家不知道熟悉不熟悉，对客户委员会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客户委员会，它里面是由以下成员组成，它有副主席，我自己和 Lisa， 还有 Greg， 还有 Martin。 非常感谢 Jonathan， 我也非常高兴在这儿跟大家面对面的进行交流，而不是面对背。那么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客户委员会的一个工作，我们的所做的努力。我们确实已经确认了6个左右的这样的这个律师事务所，他们都有相应的这些特长和知识和这种才能，能够给我们提供建议和我们也相信他的核心的能力。我们要找的核心的能力呢，就是一个公司治理方面的能力，那这也是这个领域里面我们也确认出来了一些领先的律所。那这些律所呢，都在这个私营部门有着非常好的记录。那么有一些是多跨国企业，那么不光是在美国，还有是在多国运营的这样的这些企业呢，都是他们的客户。那他们在这个企业运营方面呢，或者是企业治理方面、公司治理方面呢，都有很多的这种专长，能够提供很好的建议。我们现在有不同的流程和这些法律律所呢保持联系，那么这样他们的这些专业知识和核心的能力呢，能够在我们的常务能够被我们的常务客户委员会中所了解。我们也会向他们介绍，把这些律所呢介绍给我们的委员会。那么就是一个很快的、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做出决策来，因为我们只有在正式了聘请了他们之后呢，才能够得到法律意见。所以在目前呢还是比较不成熟，具体讨论一下哪个律所能够成为我们的这个律所，因为现在还没到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是因为可能还有一些要做的工作，我们当然是非常透明的来做这样的这种挑选。那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现在是和 ICANN 的法律部门工作，我们也是独立的工作，独立于 ICANN 的法律部门工作。那也大家都知道，非常关键的呢，我们是有一个找到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意见 或者是被认为是独立的。那么很幸运的是，那还有很多的方式能够达到这种独立性。那么当然还有法律伦理方面的实践的这些这些做法，还有这些规则。那么我们遵守这样的规则，那么这样的理事会也不会认为我们不会认为我们有超越独立性的这样的做法。这是一个流程，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过程能够在这个月底的时候能够确认出这样的律所来。那么这个律所呢，他们感兴趣和我们工作，我们也感兴趣和他们开展合作。我们也会密切的注意这一工作，也密切的注意日常的这样的交流，还有 CCWG 他们在问责制上面的这个工作组跟他们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我们要看的很多的这个问题跟他们的这些要找的这些核心的这种能力的这种律所呢的要求实际上是很类似的。那么还有爱看现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和情况，实际上大家都是共同面对的。那这也是爱看的这个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刻。那么不光是安娜，还有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现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问题。那么我想我们现在也在做了很好的进展，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目前没有更多的可报告的。但是我觉得在现阶段我们确实是在我们的轨道上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推进，而且我们得到了我们应该得到的这些建议。那么随着我们不断的往前推进，我们觉得呢我们也会有相应的这些能力能够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那么我看到有几个手举起来了，那么在这儿提醒一下，提醒我们的成员，请说出你的姓名，在你说出你的正式的问题之前，请陈述清楚你的姓名。我是 BC 的，来自 Google 的，我想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客户委员会来说，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怎么定义客户给各个不同的理事会，因为一般你有一个客户的时候是很清楚的，或者是比较直截了当的。那么这个客户的目标是什么？比如说是回答他的问题，或者是有更多的行动，有更多的选择。那么客户委员会的责任是对所有的多利益相关方，那么这多利益相关方他们有不同的利益，他们有不同的想法，他们对我们的解决方案有不同的观点。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来在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呢？非常感谢 Parna。 我们也把客户认为是我们工作组的这个客户呢，我们认为他们是，对我来说很简单的来想，就是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委员会。我们的董事会成立的这样的一个委员会，我们就是成立的呢，就是我们和这个公司的成立呢是分开的。那么对于很多委员会来说，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利益，都有很多不同的代表。那么在委员会里面怎么能够向我们提供建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不同的人都要有不同的问题。那当然呢也会就客户呢提出不同的建议来，而不是律师。这样我们要把所有能得到的这些建议呢都总合在一起，那任何人都可以来质疑我们，那么可以向我们这组人呢提出建议，那都会有不同的意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意见。当然我也不想给他们提出太多的不同的问题。那么就爱看来说，这个是不是一个空白支票，但是我们致力于找到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这是好是花我们自己的钱，但是在同时我们需要外部的这样的一个建议。谢谢。Good Sean。非常感谢 Sean， 来自尼日利亚，来自 CWG 的成员。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特别是这个清单的问题，那么没得到回应，我想在这念一下这个问题。我的问题是对 Greg 这样的一个挑选流程，这是一个公开的一个清单，是已经存档能够看到不同的要求的不同级别的要求，他会告诉你挑选什么，这个客户挑选的是什么等等。那么说到你的这样的这个讨论，那么在这个挑选的这个过程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清单呢？第二个问题是跟第一个有关的，这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理解了解你们讨论所有这些问题是具体怎么讨论的，因为客户实际上 是需要有一个结果，有一个讨论的结果，这个结果呢也会影响不同的进程和流程。我也想知道具体的时间表，就是会有一个三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法律上的客户，那我在这儿什么是比较确切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表，你们什么时候来任命，什么时候来回应，我们想知道这些具体的这个时间表，这样呢才能够按时间表和你们共同进行。非常感谢上，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在由邮件的形式在和很多人呢进行了这样的讨论，那么我们确实要已经成立了一个公开的这样的一个邮件清单，有 CCWG 还有法律部门，那这些都在我们的这个分开的这样的一个邮件清单里面。我们现在就是在讨论要雇哪家律所，那么一旦我们雇了一家律所之后，我们就会告诉他们，我们现在还没有给任何的律所任何的具体的指令，所以现在呢只是在辨明哪个律所他们的这个能力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时间表上来说，我也问了一些律所给我们提供一些书面的文件，向他们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些核心的能力，这样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文件呢彼此之间传阅。那这些律所呢我也都很了解，那我也研究了在这个公司法这个领域研究了很多很长的一个时间了，那么他们的这个名字，他们的这些专长知识，他们都有不同的特点，我们也收到了这些不同的律所寄来的这些的材料。那么对于未来，我们现在的这个清单，我们现在的这个挑选的这个进入我们的这个最终的挑选的这个清单，很快已经就要缩减到只剩下最后一个候选律所了。那我们的希望就是最后能够在二月底的时候能够赶上 CWG 的这个最终的时间表，能够聘请这样一个律师事务所。那么我们想呢在下周的时候或者是在这周会议结束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结果，能够和这个律所进行商谈，能够聘请他们。因为有的时候是要花几天的时间，即使你定下来了，但是也要花几天的时间走这个流程。比如说聘任书，就像和 partner 刚才所说的，有一些比较不寻常的，我们的这个比较不寻常的这样的一个聘任书的这样的一个性质，这可能是花更多的时间来写这样的聘任书。那么即使是ICAN在花钱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们也是在通过委员会和我们来一起工作。那么我希望呢这个在几周之后或者是在月底之前，我们就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我们以轻快的脚步伐就能够到达这样的一个目标。非常感谢 Sean， 非常感谢 Greg， 那么我们也非常了解时间的重要性。那么如果我觉得时间掌握的不好， Lisa 就会让我更好的掌握时间。那我们来说一下 CCWG 在问责制方面的介绍吧，我们来说一下我们怎么和 CCWG 来进行协作的。 以及包括在法律工作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协作，我想请 CCWG 的副主席来向我们做介绍。来到我们的前台，
非常欢迎Thomas Rickard 还有 Matthew。 那么我们希望呢，他们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最新的根据针对于我们在与协调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进展。那么非常感谢 Jonathan， 也非常的感谢他们能够邀请我们参加这样的一个会议，给大家来快速的过一遍我们现在的一些最新的进展。我们其实呢一直都是在跟各位呢进行沟通，到底怎么样去给大家来做一个演示和展示。那么我就是在强调几个最新的一些最新的情况，针对于 CCWG 的工作。这样的话呢，就算是抛砖引玉吧，我也不会浪费大家太多的时间。可以说呢，我们有些问题都是已经讨论过了的。Christian， 请翻到下一页。那就快速的跟大家来过一下我们 CCWG 问责制小组。其实我们起步的非常的晚，倒是十二月初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成立的一个新的小组。我们可以说我们一开始呢就进行了来看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对于 AENA 职能管理权的移交，这一点呢缺乏一个非常有效的机制。同时呢，和从 AENA 这个职能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确实需要加强我们 ICAN 的问责制。我就简短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总的来讲呢，我们是要负责这个 ICAN 的这个问责制，而且要和各位的工作呢保持独立。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工作的一个范围。那么这个工作呢，主要是分成了两个阶段。一个第一阶段的主要的重点，主要是我们必须要在这个管理权移交之前要完成的工作。可以说在这方面呢，我们都是在同一条小船上，同舟共济吧。那就是要尽可能的跟这个CWG 来进行协调。那下一章呢，可以说的呢，我们主要有五个支持组织，或者说是五个特许组织，像是这个 ALAC， 还有一些区域的代表组织，还有 GAC， 那么它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许组织。那还有这个地址支持组织，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许组织。还有这个 CCNSO、CCATLD， 大家都可以看到在这个屏幕上。那么这里面呢，总共是有不少的一个成员来参与我们的工作，那么和我们的成员一起呢来处理这方面的工作。那么下一张幻灯片。首先呢，我们要确保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大家讨论都是同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就要不断的去进行探讨。涉及到一些关键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说，那么这个社群对于 ICAN 的这个问责制有什么样的一个愿景，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关键的一个流程，还有这些立法方面的一些问题等等。可以说我相信呢，和 CWG 很多的问题也都是非常相似的。我们从各方面的讨论当中呢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么为了服务于这个公益，这也是这个问责制的一个部分。那么以本着这样的一个原则呢，我们就开始了这方面的一个审议。那么这些对于我们工作来讲是重中之重。我们有这个 ICAN 的这个问责制是有要加强它的这个透明度。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来先看一下这个定义到底什么是问责制。这里面有几个重点，比如说像这个独立性啊、透明度啊，还有这个平衡性等等，这种 解决问题救济机制以及我们的这种评审。我们对于这个救济机制的希望，就所有的成果呢，最后都是有约束力的。而在这一方面呢，我们是完全开放。那么从这个 CWG 那边也愿意听取你们的一些意见。针对于这个 AENA 这个职能管理权，我们可以以这个为基础来设计我们的这个问责制。那么再一个呢，来看一下我们到底应该为谁负责，这里面是非常长的一个名单呢。首先呢，就是一个利益相关方是是这个首要的。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进行这方面的判定呢？他是直接负责呢，还是间接负责？那么 ICANN 决策的一个影响怎么样去进行考虑？那他这个决策是间接的影响了这些成员，还是直接影响了这些成员，都要被考虑进来？他们对于我们 ICANN 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所有的这些呢，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名单当中。通过立法呀，通过环境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我对于 ICANN 有施加影响的这些组织，或者是相关的部门呢，都会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名单当中。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有这么长的一个名单。那么最终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份工作，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contingency。那么这个我们对于这一点，那么也提出了一个提案，就像是 ICG 自己提出来的一个提案一样。这里面包括了很多的我们的成员，还有外部的一些观察家，那么他们要强调这一点。所以说我们就是要强调他的这个 contingency，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步工作，那就是要找到不同的这个压力在哪里，以及最后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决策机制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减轻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我们也非常愿意在这一方面来吸收大家的意见。这里面有这个五个大类，比如说像这个财政方面的虚弱性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如果是 AENA 这个功能呢没有得到非常好的实现的话，那么要采取相关的一些行动。那么这样会影响 AECANN 的这种稳定性呢，比如说这个在政策的角度上，或者是有改变他部分的一些职责和权限，还有使命等等。所以呢，我们在 ICANN 外部来讲，也是对问责者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某一个社群团体的这个组织，的外对于外部的这个利益相关方来讲呢，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么 ICANN 也是希望能够针对于外部的利益相关方来负担起责任。那么所以这一件就是 contingency， 也就是紧急情况方面的我们要制定的一些提案。那么现在我们还没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非常高兴的是，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进展，也非常的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下一张幻灯片。我们在一月份的时候，法兰克福举办了这个面对面的会议，那么澄清了我们这个工作第一阶段的一些要求，要在这个第一阶段要采取什么样的机制，还有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承诺。那么这里面最低的一个要求呢，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正在考虑这一方面的问题，但是未来呢还不确定，我们可能还会有新的一些改进或者是更改。那这里面主要是分成两大类，那基本上呢，这就是给社群赋予能力。那么这个社群呢是有一定的权利的，那同时也要加强了这个同时审议以及救济的这个流程。那么想专门的强调一下这一点，就是到底怎么样来定义这一点，然后呢我们找到一个要求，然后呢最终找到怎么如何来满足要求的一个解决方案。那我们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能够希望这些定义能够和这些要求完全的切合。我们到 地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再进入真正的一些探讨的阶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下一个，就是工作阶段一，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例子，比如说如何给这个社群赋能等等，比如说通过一些战略的计划，还有这个反对董事会提出来的建议，或者说是把对于这个董事会成员的一个任免，这些呢都是我们正在考虑的，使得这个社群的能力呢进一步的提升，就是他们的权力呢进一步的提升。嗯，对于这一点呢，就是对于这个章程的改变，就首先要通过社群的一个批准才能够去进行 ICANN 章程的一个更正。那么现在呢，我们在桌面上是有几个选择的，到底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在下一张幻灯片当中呢，有这个工作方二，那么就是关于这个审议以及救济的一个问题。我们当时的设想就是说呢，我们要使得这个流程呢具有最终的约束力。那么一个标准的评审是什么样的？谁来进行评审？那最终的一个结果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么对于这个誓言的宣称，或者是承诺的宣称，怎么样是写入到这个 ICANN 的这个章程当中？就比如说包括一个最后救济的一个机制，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这个独立的上诉小组或者是上诉机构来解决这一问题。那么下一张的幻灯片，那就是这个我们的时间表了。那我们是和Lisa 和 Jonathan 进行了非常好的沟通，才得出来这样的一个时间表的。我们也非常的希望我们双方呢，这两个小组的这个工作能够同步化。然后呢，这个出来之后呢，我们现在就会把这个提案提交给公众来进行意见的征询，然后同时呢，还在这个五月底的时候提交给SCSC。那希望到时候呢会有非常顺利的一个结果吧。那接下来呢，我就是想快速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点，或者现在是不是可以提一些问题呢？那么这是一个工作组的会议，所以说呢，我们也是鼓励大家积极的参与，踊跃的发言，不管你是有问题还是有什么样的评论。我觉得你最后呢提到的非常好，就是我们之间小组之间呢是有重叠的一种工作呢，而我们也是努力的在进行协调，这两个小组在进行协调。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领域，是不是可以增强我们的信心，比如说像成立这个独立上诉委员会会让我们更加有信心。而且呢，对于这个定义以及要求呢，我们要进一步的这种澄清，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这个职能就可以在小组之间呢顺利的进行移交。对我来讲呢，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要确保我们的要求要尽可能的清楚，这样的话呢，我们制定出来的一个解决方案能够在小组之间呢能够得到共享。那么我想看一下那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评论。我觉得这个 CCWG 已经给我们来介绍了一下，而且已经和这个 CWG 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共识，而且我们都是各自的一个联席主席，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也是花着 ICANN 的钱来做这份的工作，所以我也想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意见没有。 Thomas， 那么我想看一下之前呢，我们给你们发过电邮，我想在这里面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电邮当中所涉及的一些意见。就像之前的 Mathieu 说过的，我们首先建立了一个列表来看一下呢，我们的这个问责制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公共咨询的一个阶段来看一下这个定义是不是合适，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要求。那基本上来讲呢，我们 在这就和软件开发是一样的。那么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现状，然后看一下要求。那首先把这个执行的问题放在一边。那么一旦呢我们澄清了这一问题，对于要求澄清了而且达成了共识的话呢，我们具体的这个具体的执行就不是一个大问题了，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在这方面是需要律师的意见，来达成一个实施的模式，执行的模式。而针对于这个实施模式呢，我们说的不是具体的实施，其实呢就像有点像这个瀑布型的这种模型，我们要一步一步的这个脚踏实地的来。就像是早晨晨会的时候我们进行了讨论，我们必须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小组之间要有一定的这个同步化，我们大家要平行的来推进这种工作。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就能够有非常好的成果。而我们正在找这些领域，我们各个小组之间可以实时的进行沟通的，进行协调的。那在确立就在进行这个各个联席主席进行这个电话会议这一方面呢，我们还是非常有效的，而且也是效率很高的。我们有章程，那么章程之间呢明确的规定了各个小组之间的任务是什么。比如说你们是负责问责制，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你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也非常的谨慎，要进一步的防止我们这个越俎代庖。那么你们来负责这个透明度问责制这种当中的这种透明度，那么我们认为呢好像你们对我们的工作不太满意，是不是？那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澄清一下，你对于这个问责制，对于这种预算的这种透明度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意见。所以我们非常想避免这一类的事件发生，我们来确保这种提案是满足了这个 ICANN 的这个要求，政府对 ICANN 的一个要求。而现在呢，对于 AENA 这个运营的一个成本，可能在未来几天当中呢，我们就要有一个提案出来了。那么如果说呢，我们互相都非常的开放，非常的坦诚，我们肯定可以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在呢，我们就是要携手在一起工作，不论是在什么层面上，不仅仅是在联席主席的这个层面，而在各个的工作层面 ，CCWG 还是 CWG 都应该携手并进。那我们找到共同的一些要求，有了这些共同的要求的话，我们就能够按照要求来制定我们的工作流程。这个是我们想要这个说服我们上层，就是我们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沟通，要把这一点进行澄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说到这个信件，就是信函的这种沟通的话呢，我们也是从你们这方得到了非常多的信息的话，那一个领域呢就是这种这个预算的透明度，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列表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我想那个来自于 ICANN 的这个数据呢，你们已经收集到了，而且你们正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那么到底这个成本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工作的方式是可以的。那下一点就是说这个问责制，针对于这个再授权的一个问责制问题，我们针对于这个问题呢已经进行了多轮的讨论了。
然而在这点上我们还是非常的谨慎，我们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敏感性，比如说 CCTLD 这些运营者他们的这个敏感性，而不是说像 ICANN 或者是 ICANN 的董事会来提出任何的建议。在这个 CC 的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计划。这样我们说的非常的清楚，我们会有一个问权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但是我们也要了解董事会和工作人员，他们在这方面呢也是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这就是说对于问责制的这个机制的建设中，那么现在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权力的分配还有就是再次的分配，而不应该是和我们做的这个任务是有关的。这个是在工作组的会里面这个反应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会有做这样的一个审议的和救济的机制，那么也有这个授权和再次授权， 这也是一个核心的部分，特别是在这个国家层面的，我们保证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任务。 Jonathan， 嗯 ，Thomas， 就是像你说似的，想象一下这个在聊天室里面被这个聊天室里面，比如说说到我们有更多的这种合作的紧密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比如说更有效的，有这样的一个达成一个单一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好，非常感谢。有没有更多的评论呢？针对问责制和授权以及再次授权这样的问题，我想说我们从这个会里面得到的这个信息是，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可以再好好的这个看一下这个授权和再次授权，这不是我们需要在这个国家层面所要解决的决定的这些的实质性的内容，所以我们在这可以更为开放一下。那么还有就是独立的审议董事会的决议，这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具体说得很具体到某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做一个共识的建造，但是大家也可以，我们是也知道有不同的代理，他们会有给社群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审议董事会的决议或者是批准董事会的决议。所以比如说像预算的批准，有的时候是要去社群，要由社群来批准，社群如果不满意的话，我们再把这个还回去退回给董事会说再继续的努力。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机制，我觉得通过这个机制我们也可以依赖于这样的机制，只要我们能说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审议或者救济的机制，社群可以启动的，或者是社群的权利可以启动的，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可以进行可以启动独立审议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么比如说如果利益相关方如果受到影响，可以启动这样的机制。那么这就是我们想做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在董事会的这个决议的审议上面，我们也非常希望有独立的审议，我们就在打造这样的一个框架。我们确实也认为我们可能会有开发出这样一个流程来和一个机制来，那这样呢你们的这些担忧和关切呢可以在这个流程里面被内嵌进去。那么我们这里面的实质性的内容在国家层面上不是由董事会或者是ICANN社群来决定的，这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审议庭，那么可能是你们的工作组特别来描述的这样的问题，这样的这个审议庭他们要暴露于他们的是什么样的问题。那么我们是有一些想法，我们的工作组也确认出了这种独立审议的需要。 Thomas， 首先我是 Jonathan， 那你的观点来看，这是很大程度上是关乎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审议庭的能力，这个审议庭的能力应该要他们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他们的这个功能，他们的能力是什么，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从安安娜的这个职能转移交来说，到这个程度上这样的这个范围是非常的窄的。你想回应这个问题吗？在这儿很快的说一下，我们未来也有这样的一个事项，我们要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模板，或者是这个清单要来保证很多的事项呢，通过对照这个清单来这个来检查，就是为了保证你们不会花很多的时间重新的来做或者重新提供已经提供的这个信息，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领域，未来合作的一个领域，而且我们已经开展了这样的合作。好，从时间的安排来角度来说，我们现在已经谈完了我们怎么在未来合作和 CCWG 协作的这样的架构和形式，那么我们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机会，那让大家有机会提问。 那也非常希望能够听到进一步的讨论。那给特别是给我们介绍了 CCWG 工作组的更新，进一步的介绍背景，以及和现在正在进行的交流，以及针对这封信的这样的一个交流。但是我的感觉不是要进一步的回复我们的这个邮件，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好，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和评论吗？这样我们在第四点的有，如果没有问题和评论，我们就可以关闭第四点的讨论。 Thomas，在这儿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那么在这里面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评论说，你不要失去你要做的这些，你的这个工作，你要在你的工作上面要保持住你的控制，这不是我们的意图，就是说我们要先了解我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如果我们有一个标准的模板，那么比如说这个问责制的这个机制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模板，它上面写着机制的名称，比如说我们要和稳定组，我们要和标准的机制，我们要和决策决定的这些机构呢保持沟通，那么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这样一个标准的模板，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格式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把这些不同的要求建筑到我们的问责制的这个机制里面。那么想了解大家有没有特殊的需要吗？或者是当然也通过这样就能够更好的掌控我们的最终的结果，这个不是对于我们的范围进行一个重新的回顾。对于问责制或者说提出提案的这样的一个问责制，全是在你们的手中。那么如果你们决定是这样的，我们也会看看你们的这个提案，然后只要是在我们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我们都会予以重视。但是是按照你们的要求来进行工作，在你们的指导下进行工作，那么批准与否都是各位的权利。在这儿也想强调一下，因为我非常理解这个问题后面的这种敏感性，非常感谢。我在这儿也想说，这个非常有帮助，能够有这个聊天室里面的这样的这种笔记，但呢这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个办法。那么当然呢也不是最有效的办法，如果大家有现在现场想用麦克的提问的话，也请大家踊跃发言。那非常感谢 Thomas， 非常感谢 Mike 你们的这种贡献，感谢你们的工作。那么下一个第五点，我们想强调一下，这五点和第六点，我认为他们都是相关的。那么，对于未来我们要做什么，还有我们怎么来工作？说到和 Lisa 在过去的几天里进行交流，我们也讨论了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比如说，至少从外观上来说，或者是从表象上来说，我们应该是表示的是在不断的往前推进的，而不是在这原地转圈。那这个模式不光是最终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或者说我们一个思考方式呢，就应该是我在一旦有极端情况发生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做什么，或者应该做什么。那这个工作也是要继续做的，考虑到这种极端的情况，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完整的提案，这个提案里面也包括了这种极端的情况，但是也不光只是有极端的情况。所以我们想做的呢，就是想做出这样的一个提案来，开发出这样的一个提案来，那么以一个提案的方式，提案草案的方式的形式，那么真的能开发出或者说在这个文件上建构起来这样的一个最终产品，那么这个最终产品呢，能够确认出所有的这个相应的成分来，或者是组成的部分来，也包括比如说SAC69 文件，或者是相关的其他的这些文件，我们之前也都提到过。我们也和 不同的下面的分委员会或者是小组呢，保持了紧密的合作。这些组原来分成这些组，大家也都知道，是分把他们分组的原因呢，是对提 ICG 的这个提案的这个不同的章节，然后呢把他们进行分成组的。所以我们也按123的这样的一个编号，然后进行了分组。我们也就大部分的工作也都是就要开发出这样的一个提案了，就是 RFP 3的这样的一个，或者特别是 3B 的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提案。我们也认为这个如果我们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作为一个整的组，整个一个组能够更多的紧密的合作的话呢，能够有视为更有效的一个工作方式。这样我们能够对有整个组的来自整个组的这样的一个贡献，而不光只是一个任务组不断的向每周向全组进行汇报。所以实际上 Thomas 称之为的就是像一个更为灵活的这个方式，或者是更为高速的一个方式。我们现在的重点主要是放在一些重点的成果上，那么这些重点成果呢成为一个文件里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就像一个地图一样指引我们向前走。那么 SADSO 还有 CSE 那么就是按照他们的这种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直到我们最后有一个模块呢，就把这个模块然后输入进去。那么这些问题，那特别是在一些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像法律顾问方面呢，也都开展了工作。所以我们也有RSP 的这些组呢进行了协调，他们也都有跟他们进行单独的这种合作。同时我们也负责监管整个文件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如果和各组之间的一个整合的话，而且作为一个委员会整体的这种工作不断的检查这些任务小组他们的这个工作，我觉得我们也会继续依赖于这样的一个单一文件的作者，这样的这个文件不会太分离破碎。那么现在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提案，我们要比较一下，看看他们的这个文件的这个长度啊，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参数，还有就是有关参数的这些文件呢，也向提交了 ICG。那我们检查了一下，交互检查了一下，也是非常的明智的，因为有的人觉得我们是开发了自己的文件。第二点呢，这样我们通过互相的检查，交互的检查，这样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彼此之间在向 ICG 交的这个提案中就不会有任何和其他的文件中提到但是我们没有提到的这个遗漏的内容。我们听到 ICG 的这个时间表上也了解到一点，他们也要不断的引入到这个原来的这个提出的这个文件或者是循环里面。所以有这样的这种想法，我们也觉得我们至少要继续不断的保留，我继续的按照我们的这个最佳的这个实践的最佳的这种时间表来走。那么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文件，他们是以模块式的方式来开发的，我们就不会只有在这个模块结束了之后呢，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最终的文件里面和这个框架文件里面，那么也能够证明这种逐渐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再讨论一下吧，我想我们在5点和6点的讨论上可以共同进行讨论，因为5点确实是一个统，那他们里面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现进行的这种工作，那么就像是一个桶里面说这些呢是要开发的，这些那么这些是我们要做的这些内容，然后呢这个桶里面有任何的一些空白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分析，比如说是 SEC69 或者要做其他的一些分析。那么在这里面说比如说这个是在我们提案里面缺的内容，那我们是要不要，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在这种空白方面开始工作了，还是说未来要在这个空白方面开始工作来更好的打造我们的文件。那么在这里面我就停止介绍，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和介绍。我看 Marie 的手已经举起来了，我们看看 Marika 有什么要说的。 这是 Marika 代表 James Gunn， 也是 CWG 的参与者。我们能不能到更灵活的这样的一个更高层面的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文件的，还是说我们双方是同时进行的，齐头并进的？那么还有更多的手举起来。你们在 Adobe 的这个虚拟室里面能举手吗？这样的更好的管理排队。那问题是，我们能不能齐头并进？我觉得我们应该齐头并进，而且是花所有的这个努力来化解这些内部外部的这样的讨论。但是对特定的问题来说，基于特定的一些问题来说，实际上目前现阶段有一个相应的限制，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够只有在得到法律建议之后呢才能够取得进展，所以我们也不能够把这个具体的问题剔除出去。但是我相信呢，这个是平行可以共进的，而且这个在一些关键领域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齐头并进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模式。 Lisa， 是的，我看到在聊天室里面 Pokin 说的这个 CC 和 GTLD 他们现在共同要打造一个 SLA。 我们现在有一个排队的问题是对 Matthew CCWG 的副主席联席主席，我已经有点晕了。那么或者我是说提前说了，回应刚才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这个远程的一个问题。我们确实不会支持和提供，如果没有明确的要求的话，我们没法提供支持和提供帮助。我们必须要先有一个请求和要求，但是我认为这个是取决于你们来决定这种高水平的架构、高层级的架构是不是有必要的，我们才能够开始建立现有的一些必要的流程，还是说先打造一个，先看运营方面有没有这样的必要性的，或者是紧急情况下的这样的这种要求，然后再让这个问题，再把这种高水平的或者是高层级的这个问题留到最后。这个是由你们 CWG 来决定的，你们呢是用什么样的工作方式来继续向前推进。但是 CCWG 的这种合作和这种支持来说，那么是要首先要有一个要求的。非常感谢你提给我们的这个回应。那么要求首先要不管怎样都要说得非常的清楚，不然的话没有这个清楚的请求的话，我们的工作也很难开展起来，这是对我们的工作和对你们工作的共同的帮助。那么还有就是像 SLA 这种服务水平协议里面，它不削弱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开发的这种要求，而且呢以及内部和外部的这种模式的，它是完全的并头齐头并进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在这次非常的有信心。那么我们感觉呢不是一个阻挡了另一个的发展。那么看到在这里面有人排队要问问题，Matthew 还有 Robert， 我是来自 ISAC 的 CWG。 那么在大家已经提到了一点，在这儿呢我就想支持一下 Robert 是 CWG 的成员，我在这儿也想表达一下我的支持，对于所建议的这种工作方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工作方式，就是小步快跑，而且呢具有重点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方式。有的时候没有提到，我们确实是有一个最终期限的，有一个目标的。我们有了这个文本之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还有很多工作还没有做，所以我们确实非常支持这样的工作方式。
非常感谢 Robert， 呢我不知道你说的这种灵活到底是什么，但是呢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会尽量在这方面呢，不管说呢是在什么样的一些活动，我们都会积极的提供支持的。以你所说的这种敏捷的方式，灵活的方式，那么非常感谢。我想呢先肯定一下各个小组，在 尤其是这个 WP1 和2，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那么 ICA 也是非常的支持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对于各个小组呢一定要明确的分配他们的职责。尤其是这我代表这个 CC 注册局管理者管理经理，那我也是代表着我的同事来发表这个意见，那就是对于这个服务水平的这个协议以及服务水平的这个预期呢，我们现在也是在不断的提升的。我也希望呢在这一方面，这个服务水平这一方面可以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小组来专门的来负责这样的一个问题，会非常的有效率。非常感谢 Paul Milton。我是 Milton Miller， 我完全的同意 Gallens 刚才所说的第一条。其实我也不想让大家分神，也不想跑题。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呢，主要就是这个时间表的问题，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 CWG 当中的这个共识提案提出来？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些小的或者是辅助的这些小组，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工作的模式，应该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种模式。当然呢，我对此来创建一个工作组，然后可以让他们进行实际的工作，然后来收集这个法律的顾问法律的咨询意见，我没有任何的反对对于这样的一个演进的一个样的方式。比如说呢，我们现在呢对于那个外部还是内部的这种模式呢，我们已经有了太多轮的这种讨论以及争辩了。可以说呢，这样的一些意见呢，这个分歧特别大，有些时候很难加以融合。所以我们大家也不要忘记了现在的一个棘手的问题。我完全的同意您的想法。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这可以说是让这个任务工作组呢继续在这个方面进行努力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可以去减少我们对于这个律师咨询意见的一个要求。那么我完全的不是非常的确定到底怎么样去减少这个法律的咨询意见呢，是不是我们能够接受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意见呢？我们曾经跟说了我们要这个咨询这些律师，然后把他们放在我们的这个任务工作组这个提案内部当中呢，我如果说这两者意见能够整合的话呢，那我们就能够大大的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艾特瓦达，非常感谢，我是阿德沃的。我其实呢，我还是不太经常来参加这样的会议，所以我也不是非常的确定。我们都是志愿者嘛，我对大家也不是非常的熟悉，我就不是想，我想知道的一下，这个。我就是想知道一下这个意见能不能再给我们再详细的介绍一下怎么样去管理这个小组的工作的。那么您说的这个小组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小组一周就见面一次，然后呢他们也会定期的去根据需求吧再进行会面，来解决这些问题当中的一些小的组成部分。那么可能会花一周的时间，他们就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呢他们就会把这个解决好的这个问题呢放在这个大的篮子里面。但是如果说这个问题连续不能解决的话，就要花几轮的这种讨论，那么一直到最终这么解决了之后呢才能放在这个大的篮子里面。那这个就是我们基本上的一个工作方式吧。那么再想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们正在和这些不同的工作组，比如说3D 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正在进行这方面的讨论。那么可能我们最后呢也是会回到这个大组的这个框架之下， 那么提供我们的这些意见。那么其实呢，我们所有的这些小组都在并行的这种工作，那么最后呢就会把小组的这些意见，他们的一些基本问题的一些看法收集起来。那如果说本来能够进步的，但是最终也没有什么进展的呢，我们就把这些小的东西呢，把这些大的大块很难啃的这些骨头给它分开来，分割成不同的一个小组，那么来看一下这些小组能不能给它分开的解决。那我现在已经6:43了。可能说呢，大家都工作的非常的辛苦了，所以我们大家不要忘了我们会议的时间。我就是想对 Edward 的这一点呢再有点回应。这3B 呢，他可以说他是一个一个移交方面的一个小组。那么 ISP 三呢，它主要是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我们到底怎么做。那么3B 呢，就是第一步，首先就是把这个大的骨头给它分成小片，我们怎么样来做？然后呢，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呢，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的这个重点一定要坚持，然后把这些小的这些分片的这种工作呢，给它进一步的分配到这些小的工作组当中。那基本上呢，就和我们之前的一些工作风格是一样的，比如说 ISP 三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 ISP 四，然后来告诉我们怎么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的。也就是说呢，这个就是颗粒化，也就是分片化的一种工作分配的方式。那么完全的理解就是说呢，我是 Jonathan。 那么其实呢，我们还有30分钟的时间，我们还可以再进行很好的讨论嘛。那么我们没有看到有人举手，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想问一下大家，无论是成员还是参与者，或者是从远程参与的人，都可以来进行公开的讨论。现在是一个公开讨论时段。我是 Marika， 我主要有3个问题。我是代表了这个远程参与的人来帮助他们读出来他们的问题，那么就是一次读一个吧。那么一个就是 Michael Oscar 的问题，那么这个是这个律师呢，你们是找的什么样的？是对于这个加利福尼亚州这个企业法非常熟知的这种律师事务所呢，还是其他的呢？我想呢，我来看其他人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是 Greg， 我只能说是的。那么其中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核心的能力呢，就是对于这个企业法非常的熟悉的一个法律事务，那么尤其是针对于这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这个企业法就要非常的熟悉。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些律所它的一些能力吧。 Marika，我们就是来看一下我是不是理解的很对。那么呢，有些人在这个会场当中的人哈，可能不是非常的了解我们的这个划范围的这个文件的内容，我们到底什么怎么能做什么，我们的这个要求到底是什么。比如说对于这个针对于加利福尼亚州这个非营利组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要求。那非常感谢查克，那这种文件它当中呢是有了一个非常简短的关于范围的要求。那我们会非常谨慎小心的去建议这个小组，那就是说呢，现在呢只是我们的一个开始，也就是寻求法律意见的一个开始，还不是一个节点。那么我们还是要求这个工作组呢再进一步的这方面的进行讨论。然后下一个问题，是 Marika， 那我还是来自于 Oscar Mike 的一个问题。那么说到这个问责制这个架构，那么它要取决于这个一个法律实体或者是一个组织的一个能力。那么你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紧急计划的问题？ 我不太理解这个问题。Marika。您可能是更适合这个 CCWG 的人来回答这个问题吧。那么我有人问一下，问我是不是要直接跳过我们的这个差距分析。那我们向前推进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说大家呢都在这个聊天室当中呢说到了我们的差距分析。那么其实呢，我们就像有一个容器一样，那么这个容器当中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要素在里面，也就算是我们各个任务组的一个起点。我们有这些问题了，有要求了，然后有这个任务组，然后呢最后就我们认为呢，我们是创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容器来进行这个差距的分析。比如说现在的一个提案呢，像这个赛克69，还有就加勒比海地区提交的这些提案，那么都放在一起来分析一下。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工作的那个内容是什么，那么我们现在还缺少这个 ABCD 这几点，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不断演变的一个工作进程吧，就是一直在努力的一个工作进程。那么我看一下 Siva 还有 Racine 他们在排队等待着提问题，那么我们在最后再让 Monica 来读最后的一个问题吧。那我是 Siva Manian。 其实呢不同的工作组都提交了很多的提案，我的感觉就是说有些参与者呢，他们实际上是在想着要创建一个新的实体，他们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注意到就是这个行流程的简化，或者是内部模式这个简化只可以作为一个解决方案。那我想一个更加简单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内部的一个模式，没有人能够找到一个神奇的配方或者神奇的魔方来解决这样的问题。那么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其实大家都不会受伤害嘛。那我个人的认为呢，我确实是也是这样的一种感受。我相信大家都是想要一个简化的解决方案，但是呢我想看一下这个女士是不是同意，到底对于简化这样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其实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我们也进行了非常多的讨论，就是我们耳边也是经常响起这样的一些提醒，就是说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做，当然是要越简单越好了。我完全同意你的这种想法。还有没有其他的人？与此同时呢，我想请 Russ 来提问题。非常感谢。那我想作为一个个人啊，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啊，来谈一下。我完全相信这个 ISAC 的这个文件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也是非常谨慎对待这样的一些文件，严肃的对待这样的文件。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文件，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也就是 SEC 69发布之后发布的，紧接着发布的一个文件，那就是 NTIA 自己他公布了一个文件。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在我们这个根域管理方面要做的这种工作。那么这里面说写到了400页的一个文件，这里面就是一个400页的合同。那这里面详细的规定了这个 NTIA 的文件可以说是对于 NTIA 和这整个社群如何进行沟通和交流的一个最好的总结了。非常感谢。那您的这个评论呢，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也不会忘记您这一点。那么我想要采取行动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差距分析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第二点呢，我也要提醒大家，我们首要的一个任务呢，就是要谨慎的来考虑我们的本身的一个合同，仔细的研读我们的这个合同，来看一下我们将来要朝什么方向走。那么这里呢，我也和很多人都进行过沟通，他们也是提醒了我， 我对 NTIA 这一张幻灯片我不是非常的了解。那么针对于这个合同本身呢，就是说呢，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考虑一下，我们其实没有必要一定要把这个合同完全的给更换掉，而是说呢，我们在未来应该怎么样去做我们的工作。所以您说的这个合同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幻灯片这一章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呢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想法。那 Jonathan， 我是不是能够直接的回答一下他的问题？我们确实来看了他们的这个 NTIA 的这个幻灯片，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讨论当中也是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我们不仅仅是注意到了，而且是在向这方面呢进行努力，或者说呢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要采取相关的行动了。可以说呢，我们针对于现在的这个审议呢，就是要针对于我们的差异分析来进行，这是非常重要的。Marika， 这里又有两个问题。从远程参与的参与者那里有两个问题。那一个呢是就是在这个 JSO 的这个会议当中呢，也提到了非常多的问题，就是说，就是防止那一些主权的国家呢，利用自己的资源，就是关锁或者是封闭互联网上的内容这样的一些问题。有人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吗？那么对于这个 CCW 组，我觉得还是有点为时尚早，但是呢我可以一点说的是这个是我们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提案当中，这个应急计划当中完全要反对的一种行为。 Mary 阿杜吗？我是 Mary Aduma， 我就是想问一下，在这个差异分析当中，会不会和其他的这些操作当中的委员会、运营委员会进行沟通呢？在他们的意见呢，是不是会考虑到这个提案当中？他们的意见会不会纳入到 CWJ 的提案当中呢？我觉得你这个建议非常的有意义呢。我一直是在想，我们这个差异分析，我们会来读取其他社群的一个提案，然后呢来看一下这个差异。当然呢，我们也非常的欢迎除了社群以外其他方面的一些意见。来看一下我们的工作，就是旁观者清嘛，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工作还差距在哪里。那首先呢，要保证我们工作完成一定要有独立性，但是呢我们的工作呢和这个 ICG 的工作或者是其他小组的这种工作最终呢还是要整合起来的，所以也有必要考虑其他的一些意见。
Milton 在这儿也想说一下，这个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化成大化小的这样的工作方式，这也是 NTIA 它的这样一个方式，但是这样的话会让人很迷惑的，因为 NTIA 是写合同，他说他们做这个做那个，我们就听着，那 NTIA 把这个合同授予给 ICANN，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不在这个清单上，所以这80%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由于这个引起的。那么这个授予合同不是在原来的合同里。好，非常感谢 Milton。 Marika， Marika 也是ASOC 干比亚分会，问题是如果这个组织可能要将全球互联网的这个接入性作为它的目标，有什么计划对于互联网接入比较差的情况，互联网连信号比较差的情况，对他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吗？我觉得我们组对这一个问题没有特别的 建议，特别是在这个机构里面，特别是 ICANN 这个机构里面的这个范围中，我不知道 ICANN 的这个机构的范围里面包括不包括这方面的工作，大家有人可以给我建议一下吗？ Thomas， 在我们工作的框架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社群的要求，社群就要采纳一个战略性的规划。从 ICANN 的成交的这个材料来说，那么社群就是要提到这个全球包容性，但是不是说 dot fiber 就可以到实地上去经营，就是电缆会要铺到当地上。那么我们也确实要通过这个是战略计划呢来反映我们的反映我们的这个提案。那你说的是 CCWG， 也就是包括是 ICANN 的这个工作包括进去就有更大的包容性。谢谢。还有其他的评论和问题吗？或者是贡献，或者是挑战质疑？这是一个很长漫长的一天，特别是对我来说。 Robert， 我在这儿也想提到的一点就是这个会议和 CWG 的区别在于，这是有很多的人，NTRA 的人我认识他们，还有安娜的这个同事他们也都来了，所以对于一些额外的澄清或一些问题，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大家可以和这些机构的人他们进行交流，那也可以向他们提问，可以跟他们谈交谈，这一般是很难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说到 Russell 的这个一点，我想建议呢，我也想提到的就是艾安娜有一个非常，今天上午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介绍，介绍了他们的工作的具体的内容和不同的领域的这个工作。所以因为这个上午在 NTIA 和艾安娜都做了非常好的介绍，我想建议呢在未来的几周里面我们也开一个很短的这个视频会议 webinar， 然后让他们呢也再重新做一下这样的这个介绍。那么我们把重点呢也放在就是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工作，然后让他们也在 webinar 上可以更多的解释大家可能会提出来一些问题。谢谢。好的，我想你是不是发了，今天已经发了这个链接是吧？是的，这是一个必读的材料。那么我想今天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个行动事项里面也写进去，我们说这有一个必读表，有一个必须要读的这个作业表，那么就不断的读相应的材料，而且呢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需要的这种专业知识。那么对这样的，这是一个必须的这种背景的这个材料必须要了解的，这样才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工作组的讨论中来。我看到我们的聊天室里面，那我们现在就结束我们的公开提问，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行动事项的一个审议，本次会议的行动事项。那我现在请 Grace 一直都在对我们的这个行动事项做着忠实的记录，非常感谢 Jonathan。我是 Grace。对于行动事项的这个清单，我在这里面呢组合了几个，又对他们进行了一个整理，比如说呢像这个 SEC 的这个文件，还有呢就是ICG 给提交给 ICG 的这些现有的这样的这个提案和 NTIA 的对于根域管理的幻灯片，这个把这个给他们放在一起可以吗？把这个行动事项放在一起可以吗？他们是不同的目标的。那么首先我想在这加一下呢，那么这个三个报告呢都是必须要读的，而且此外我们也想，我想我们的这个任务组或者是其中的一个人或者至少是一个人要细致的审阅这些文件，那么这样呢才能够对 GAP 的这个 webinar 的这个会议里面做出贡献，那么对才能够对这个空白分析里面做出贡献，才能够分析出哪里是空白。明白了，那就有一个任务小组， 他来审阅这些文件。我不知道是一个任务小组还是一两个人，他们要来细致的审阅这些文件，这是必须要做的，就是对这个文件进行审阅，来好提出意见。那么第二个任务事项、行动事项就是，实际上是第一个行动事项里面所说的，也就是对文件进行审阅，然后呢，向 CWG 里面从文件里提取出主要的行动来。第三个行动事项就是和其他的社群保持联系，比如说呢，是像这些参数的社群，还有这个号码的这个社群保持联系，来看他们是不是能够参与到，对我们的这个空白分析做出更多的贡献。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一个 CWG 我们本工作组的一些必读的这个清单。那么还有聊天室里面出的这样的一点呢，就是潜在的会出一个清单，有一个邮件的这样的一个清单，上面说要做的这个事项，所以。我们也建议，我们也通过邮件的这个方式来传阅这个清单。好的，理想的来说，这个它的主题还有它的内容是来自这个空白分析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来先造一个这样的一个邮件的这个清单。当然呢，比如说像 S， 这也是在这个本次会议中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那当然，那么第一步呢，就是先有这样的一个请求，然后呢，在这个请求之后呢，找出它的解决方案。还有其他的行动事项，大家觉得有遗漏了吗 ？Lisa，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来自上的请求，有更多的透明度，比如说在法律。委员会客户委员会上面的更多的透明度，我们在这方面也需要一个清单。这个我也听到 Greg 刚才说同意了。好，那么我们用最大的努力来实现这一点。那大家知道这个想法呢，就是在这个采购法律服务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透明的这个流程。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有效的做的话，我们就满足这种要求。好，非常感谢，感谢大家的贡献。那么感谢我们的成员，感谢我们的会议的参与者，感谢我们今天到场的人员。我希望我们今天是有一个对未来的工作有一个有效的安排。那我 Sivert， 我看我就要总结的时候，你已经举手了，是不是最你是一个最后要说的人？那么说到这个文件 SEC 6869，好的，这些文件，那里面有一些非常复杂的文件。那么里面有一些我们参与人员呢，有的读了，但不是所有人都读了。那么如果读了这些参与人员呢，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样能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些复杂的文件。那么你是作为一个志愿者举起手来要给大家做这个工作吗？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建议。那么从某种程度来说，69号文件实际上是所有这些文件的一个总结，在某些情况下它里面有一些这样的总结。非常感谢你的这个建议。那好，就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工作组织来，以及未来几周的参与，谢谢。